第64章，注定遭劫的百姓。基督骑驴凯旋进入耶路撒冷，乃是隐约的预指他将来要带着能力和荣耀，在天使的凯歌和圣徒的喜乐中驾着天云降临。那时基督向祭司们和法利赛人所说以下的话就必应验了：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先知撒迦利亚曾在异象中蒙主指示那最后凯旋的大日，他也曾看到那些在基督第一次降临时拒绝他之人的厄运。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当基督看见耶路撒冷而为他哀哭时，他已经预先看到这幅景象。他在古耶路撒冷的倾覆中看到那些流上帝儿子之血的人最后的毁灭。门徒曾看出犹太人对基督所怀的仇恨，可是还没有看出这种仇恨的结果。他们还不明白以色列的真实情况，也没有预料到那行将临到耶路撒冷的报应，所以基督就用一个意义深长的比喻将这事向他们说明。耶路撒冷所听到的最后劝告终究归于徒然。祭司和官长们已经听见群众引用古代先知的预言来回答这是谁的问题，但他们不接受他是出于圣灵感动的话，他们反倒愤怒的、惊愕的想制止百姓的声音。当时也有罗马的官长在群众之中，耶稣的仇敌就向他们控告耶稣为叛乱的首领，他们诡称耶稣将要占领圣殿，并要在耶路撒冷作王。耶稣再一次声明，他来不是要设立属世的政权。他那从容不迫的声音把喧嚷的群众一时镇静下来。他又说，他不久就要升到他父那里去，那些控告他的人就不得再见他，直到他在荣耀里复临的时候。到那时他们便要承认他，可是他们再想得救已经是迟了。耶稣说这些话是带着忧伤的心情和非常的权力的，罗马的官长静默无言，心平气和了。他们心中对于上帝的感化虽然没有认识，可是这一次心里却受了从来没有受过的感动。他们在耶稣镇定而严肃的面容上看出仁爱、慈善与温和的尊严来，他们对他起了同情的心，连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他们非但没有捉拿耶稣，反而想要对他表示崇敬呢。于是他们转过来指摘祭司和官长们为造成扰乱的祸首。这些懊恼而失败的领袖们就去向民众发怨言，并疾言厉色地自相争论起来了。当时耶稣静悄悄地到圣殿里去，那里安静的一点的声音也没有，因为在橄榄山上所发生的事将民众大都吸引去了。耶稣留在那里片刻，以忧伤的神色看着圣殿，然后就同他的门徒出来，回到伯大尼去。即使众人寻找他，想要立他为王时，已经找不着他了。耶稣整夜祷告，清晨又回到圣殿里去。他在路上经过一个无花果园，他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除了有些地区之外，那时还不是无花果成熟的季节，所以在耶路撒冷周围的高原上，真可以说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但在耶稣所到的这个果园里，有一棵树似乎比一切其他的树成熟更早，树上已长满了叶子。无花果树的本性是在长叶之前先结果子，因此这棵树既有茂盛的叶子，就表明它必有成熟的果子。可是这棵树却虚有其表，耶稣在树上遍处寻找，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除了许多虚实的叶子之外， 其他一无所有。于是基督对这棵树发出一句严厉的咒诅，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第二天清晨，当救主和他的门徒在经过那里进城的时候，这棵树枯萎的枝条和下垂着的叶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彼得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基督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一个举动很令门徒惊异，在他们看来，这是与他平素的行事为人大不相同。他们常听他说，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他们记得他的话，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他所行的奇事都是为救人，从来不是为灭人的。门徒只知道他是造就人、医治人的，唯有这一个举动是特殊的。他们不禁发问说，这件事有什么意义呢？上帝是喜爱施恩的。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在上帝，毁灭的工作和审判的责罚乃是一件奇异的事，但上帝这次乃是本着慈爱和怜恤，把将来的一幕情景揭开，使人可以看到罪恶的终局。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乃是一个演出来的比喻。那棵在基督面前夸张枝叶茂盛而不结果子的树，正是犹太国的表号。救主要向门徒说明以色列遭劫的缘由及其必然性，为此他暂且把这棵树当作是一个有位格的人，用它来阐明上帝的真理。犹太人与列国断然不同，并自称效忠于上帝。他们曾蒙上帝特别的眷爱，并自命他们的义行超过一切其他的民族。但是他们因为爱世界以及贪婪财力而败坏了。他们夸耀自己的知识，殊不知他们对于上帝的要求一无所知，并且充满了伪善。他们像那棵不结果子的树一样，傲岸的、高高的，铺张着虚有其表的枝叶，看上去非常茂盛、美丽悦目，但是他们没有结果子，不过有叶子。犹太人的宗教及其壮丽的殿宇、神圣的祭坛、一幅华丽的祭祀和动人心目的仪式，在外观上固然华美，而谦卑、仁爱和慈善则一样也没有了。固然无花果园中所有的树都没有结果子，可是没有叶子的树不会使人生出希望，所以也不会使人失望。这些其他的树代表外邦人，在金钱方面，他们虽然与犹太人一样不结果子，但是他们并没有自称是侍奉上帝的人。他们没有夸张自己格外良善，他们对于上帝的作为和手段是一无所知的。在他们还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他们还在等待着光明和希望的日子来到。犹太人则不然，他们曾从上帝那里领受最大的恩惠，所以对于滥用这些恩赐是必须负责的。他们所引以为自豪的特权只有加重他们的罪。耶稣因为饥饿才来到这棵无花果树底下寻找食物，照样他曾如饥似渴地来到以色列家，要在他们身上寻找公义的果子。他不惜在他们身上大量施用他的恩赐，希望他们结出果子来为人群造福。他赐给他们各样的机会和特权，希望在他恩典的工作上得到他们的同情合作。他切望在他们身上看到自我牺牲、慈悲、为上帝发热心和对于同胞得救的深切关怀。如果他们遵守了上帝的律法，他们就必能做成像基督所做的那种无私的工作。但是爱上帝和爱人的心被骄傲和自满的心所淹没了，他们因不肯为别人服务，终于自取灭亡。上帝所委托给他们的真理宝藏，他们没有传给世人。在这一棵不结果子的树上，他们可以看出自己的罪和罪的刑罚来。那一棵被救主咒诅的枯干的无花果树，凋谢衰残，从根枯干，说明上帝从犹太人身上收回他的恩典之后，他们必有的结局。他们既不肯将恩惠分给别人，就不能再领受恩惠了。耶和华说， 以色列啊，你自取败坏。这个警告乃是向各世代之人发的。基督咒诅用自己全能所造的树，乃是对每一个教会和每一位基督徒所发的警告。人若不服务人，就不能实行上帝的律法。但是如今有许多人不照着基督的慈悲和无私的生活去行，有许多人自以为是优良的基督徒，但还不明白为上帝服务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所计划所研究的都是趁自己的高兴，他们一切的行动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他们认为唯有求自己利益的时间才算是宝贵，这就是他们人生的目的。他们的工作不是为服侍人，而是为服侍自己。上帝造人使他们住在世界上，原是要人履行无私的服务，要他们尽可能的帮助自己的同胞。但是他们把自己看得那么大，甚至什么都看不见了，他们与人群脱了节。凡过自私生活的人，就像那一棵无花果树，徒具虚伪的外表，却没有结果子。他们谨守礼拜的形式，却没有悔改，也没有信心。他们口头上遵从上帝的律法，实际上并没有顺从律法。他们能说不能行。基督在咒诅无花果树的话中明说，这种无意的虚饰在他眼中是何等的可惜。他说，那自称是侍奉上帝而不结果子来荣耀他的人，比那公然犯罪的人更为有罪。基督在未到耶路撒冷之前所讲过的无花果树的比喻，与他这次咒诅不结果子之树的教训是有直接关系的。在那个比喻中讲到那管园的为不结果子的树求情，说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对这一棵不结果子的树，管园的人要加倍照料，给他各样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仍不结果子，就无法不毁他了。在比喻中并未说明管园人奴隶的结果，那结果乃是在乎听基督讲比喻的人。因那不结果子的树就是代表他们，他们的命运由自己决定的。上天所能赐予的机会都已经赐给他们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些增加的恩惠。他们的结局可以从基督所咒诅的那棵树上看出来，他们已经决定了自己的灭亡。1000多年以来，犹太国一直的辜负了上帝的怜悯，招致了他的刑罚。他们曾拒绝他的警告，杀害他的先知。基督时代的人对于这些罪恶也要负责的，因为他们倒了他们先祖的覆辙。他们拒绝了当时的怜爱和警告，这就足以定那个世代的罪。这样犹太国历代所铸造的镣铐，基督之时代的人都紧紧地套在自己身上了。对于每一个世代的人，上帝都给他们领受争光和特权的机会了。他们都有一个宽容的时期，可以与上帝和好，但这恩典总是有期限的。上帝多年所发出慈爱的呼声，纵使久已被人藐视和拒绝，但总有一日，上帝要发出末次的劝告。那时，人心已经变成铁石一般，不再反映上帝圣灵的感动。于是那慈祥可爱的声音，不再劝化罪人，责备和警告的声音也就止息了。这日子已经临到耶路撒冷，耶稣只能为这注定遭劫的城邑哀哭。他已经用尽了一切的方法。以色列既拒绝了上帝圣灵的警告，就是拒绝了那唯一的帮助，再没有什么其他的能力可以救他们了。各世代都有藐视无穷慈爱呼唤的人，犹太国就是他们的象征。基督为耶路撒冷哀哭时所流的泪，也是为各世代的罪而流的。那些拒绝上帝圣灵的责备和警告的人，可以用那落在以色列头上的审判来预测自己的罪状。在我们的世代，有许多人正在倒不信主之犹太人的覆辙。他们已经看见过上帝大能的显现，也曾听见圣灵向他们良心说话的声音，但是他们坚持不信和抵抗的态度。上帝已经警告他们，责备他们，可是他们不肯承认错误，便拒绝了他的信息和传他信息的人。 上帝用作使他们归回的方法，反而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上帝的众先知为被盗的以色列所恨恶，乃是因为众先知揭露了他们隐藏的罪恶。从前亚哈王视以利亚如世仇，就是因为先知忠实地指责了他秘密的罪恶。今日基督的仆人责备罪恶时，也必照样遭遇藐视和反对。圣经的真理和基督的信仰是要经常地逆着腐败道德的横流前进的。今日人心中的偏见比基督的日子更甚。基督没有满足当时代之人的期望，他的生活对于他们的罪乃是一种谴责，因此他们拒绝了他。今日上帝圣言的真理也同样的不迎合世人的习尚和世人本性的倾向，因此千万人拒绝了真理的光。世人为撒旦所鼓动，怀疑上帝的言语，而照着自己的主意行。他们拣选黑暗，不喜爱光明，然而这样行，他们的灵魂真是险极了。那些对基督的话吹毛求疵的人，总可以找到更多辩论的借口，直到他们背离了真理和生命而后已。今日也是如此。上帝不打算消除属血气的人反对他真理的每一个理由。对于那些不肯接受那照耀在黑暗中的宝贵真光的人，上帝之话的奥秘必永远是一个难解的谜。因为真理对他们是隐藏着的，他们盲目而行，一点也不知道前面就是败亡的结局。基督在橄榄山的高峰上，他看到世界，也看到各世代。他当时所说的话也适用于每一个疏忽神恩呼召的人。藐视主爱的人啊，今天他在对你说话，巴不得你今天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基督为你流了心酸之泪，你倒不替自己难过。那令法利赛人败坏的刚硬心肠也在你心中发现了。每一个神恩的凭据，每一条神圣的光线，若不是在融化驯服人的心，就是使不悔改的心更刚硬了。基督预先看到耶路撒冷必然要依旧的顽梗不化，酷恶不圈，然而他一切的罪力和一切拒绝慈怜的后果都是要他自己负责的。凡是倒得负责的人也都必如此。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自取败坏。地啊，当听，我必是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